我想问下大家，你人生当中做过最蠢的事是什么呢？你不需要答我的，自己在脑里面想就可以了，不需要令大家尴尬的。我人生当中做过最蠢的件事，其中一件事，很多件事的，就是发生在大学的时候。话说我中学毕业，其实我成绩很好的，差不多科科都拿 A 毕业的，所以当我在英国报大学的时候，就大部分的大学都收的。不过到入了大学之后，又是另外一个世界了，因为在大学里面是没有老师会管住你的，没有人会逼你读书的，没有人会监你上堂的。咁去大学第一年咧，我的成绩都仲过得去嘅。但系嚟到大学第二年咧，我个心就完全散晒啦。喺第二年咧，发生咗三件事咧，几乎可以话系改变咗我人生嘅命运嘅。第一，我再冇住宿舍啦，我同一个朋友咧、同学咧搬咗出嚟，自己搵地方租。即系话咧，我哋可以随时倾偈、随时玩、随时中意做咩都得。第二咧，就系、去到年中的时候呢，我买了一架车，哇，那就开心了。不单止在自己家随时可以玩，随时可以倾偈，你可以去埋人哋的宿舍、人哋屋企，随时玩、随时倾偈。第三，去到年尾的时候呢，这个犀利了，我认识了个女仔。这三件事加埋起上来呢，简直就是每一个送仔女去外国读书的父母的噩梦来的。即个仔同啲同学搬咗出去住，买咗架车，挂住追女仔。如是者咧，我大学第三年咧就真系过得好充实嘅。直到嗰一年嘅三月，我先忽然间醒起，咦，好似仲有两个月就要 final 咯。咁我就同自己讲啦，唔得，我要下决心做咩咧？我要问翻啲同学。借翻我 miss 咗嗰啲 notes 翻嚟影印，因为咧有三科咧系朝头早晨咁早上堂嘅，我系半年来从来都冇上过堂。咁结果系点？你估到啦，就系科科都考得好差咯。咁我系好勉强、好勉强啱啱地毕到业，大学毕到业。咁当嗰啲考试嘅成绩出咗之后咧。所有平時同你玩得好開心、傾偈傾得好開心嘅同學咧，佢哋考試嘅成績梗係好好啦。有一啲就打算留低讀碩士，有啲咧就喺本地揾工作，有啲咧就翻香港揾工作。但係我咧喺嗰一刻咧，就唯有揾窿捐自己收埋自己，因為我真係唔知道自己下一步有啲咩 option。我好後悔喺大學最後一年要考 final 嘅時候，嗰一年就 hea 咗佢，再加埋。拍了拖两年之后，个女仔结果都是跟我分了手，咁所以都是一场梦。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讽刺。聪明人你当然会想到啦，这个年轻人钝是钝在哪里呢？钝呢不是钝在他搬了出面住，不是钝在他买了架车，不是因为他跟女朋友拍拖。这些东西是很多人在成长的过程里面都一定会经历的阶段来的嘛。钝是钝响，你明知第三年有个 final， 个分数好重要，而个 final 是一定会嚟嘅，你系点避都避唔过佢噶啦。而你依然去决定唔去上堂，唔交功课，唔抄 notes， 唔读书。个 prof 召你去见嘅时候，你唔复佢。考试之前嗰两个月，你先影印三科咁厚嘅 notes。你明知某年某月你就要面对住个考试，但是你就继续任性地生活 as if 唔使考试，呢个咪就系钝咯。弟兄姊妹，你有冇试过类似嘅经验啊？就系、有一件事，有一样嘢咧，你明知佢一定会发生嘅，佢已经嚟紧噶啦。虽然你唔知道系几时，你知道它一定会发生，可能是一年之后，可能是一个月之后，可能是一个星期之后，也可能是一个钟头之后。但你就是眯埋眼不望它，挂住找第二样嘢做，不去想它，搞呢搞路不去理它，结果件事情真的发生了，你先临急抱佛脚，结果咪就系撞晒板、炒晒车，甚至可能连身家性命都赔埋上去。咁你话呢个系咪好钝啊？ 如果你小时候有回主日学的话，可能你都会听过以下这个故事，耶稣讲过这个比喻。耶稣说，那时天上有10个童女拿着他们的灯去迎接新郎。小个儿童主日学的时候，我们就挂着，哎呀，听个故事啦，看看公仔啦，听下音乐啦，就忘记了，或者从来都没人告诉我们，其实这个比喻是预表着什么。那时嘛，那时其实讲的是几时呢？那我们就要 rewind 一点，回去这一段的上文，就是马太福音第24章第30节，耶稣在上文讲的什么呢？他说，那时人子的征兆要显在天上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号，并且看见人子带着能力满有荣耀的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所以那时呢，是讲着主再来的时候，当耶稣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的时候，当号筒声发响的时候，即是说召集了，他要差派他的使者，将他的选民从四方，从天的这边去到天的那边都招聚来。即是说当主再来的时候，所有的选民都招聚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，就是在那个时候，那个情况就好像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一样了。 OK，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贴切，一个很落地的一个比喻去讲那一天。你想象一下，有个女仔，新娘现在要结婚了，她也挺富贵的，她有十个姊妹好好的陪着她，就负责帮她打点住一切。来到最后的一步，就等个新郎出现，来到来接新娘，然后个新郎新娘就会一起去到新郎已经预备好的地方，在那里大排筵席。这个就是讲着主再来的一个比喻。他们中间有五个是愚蠢的，五个是聪明的。怎样愚蠢法呢？那些愚蠢的拿着灯却没有带油，那时候灯是要用油才点到。那些聪明的拿着灯也把油装在瓶里带来。新郎很晚还没有到，他们都打瞌睡，而且睡着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总之 so happen 就是新郎搞好久都不来。咁可能係因为同女家呢一边傾嚟傾去，都即係 last minute 都傾唔掂，最后先傾掂数啦。好啦，终于半夜啦，半夜三更啦，有人喊叫啦，喂，新郎嚟啦，快啲出去迎接佢啦。咁啲同女就醒啦，整理佢哋嘅灯啦，个主角出现啦，啲姊妹嘅责任呢喺嗰一刻呢就好简单嘅啫，你点着灯去迎接个新郎嚟，然之后就陪住新郎新娘一齐去到新郎嘅屋企举行婚宴。愚蠢那些就发现自己不够油，就跟个聪明说，喂，你分些油给我们，我们灯点不着。聪明那些就答他，不够分，分了大家都没灯，不如你自己去外面买。每个童女都是 suppose 自己预备自己的盏灯需要的油的嘛，没人会带多些油来的。咁呢啲嘅童女出咗去买油嘅时候，新郎就嚟到，准备好嗰啲童女就同佢一齐去参加婚宴，门就闩埋咗。后来其余嘅童女唔知搵唔搵到油啦，总之搞完一轮之后就嚟到啦，就话主啊主啊，给我们开门吧。个结果系点啊？个结果系一个冇人预计过嘅拒绝咯，系一个极度羞耻嘅拒绝，一个斩钉截铁嘅拒绝。新郎却回答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。愚蠢的童女的顿是顿在哪里呢？就是你明知道个新郎一定会来的，只不过你不知道是几时，可能是一个钟，可能是三个钟，可能是五个钟，都没问题的，五个钟就是五个钟，总之你预备好几时他来，就随时迎接他咯。但估不到呢，原来真的有人呢，明知个新郎一定会来，到时如果没有预备呢，就会丢晒个新娘或者个新郎的面子了。虽然是这样，都仍然有人是阔佬懒理，等到来的时候才临急抱佛脚。那梗是太迟了，人家都已经回了家，闩了门了。在同一个段落里面，耶稣讲了另外一个非常接近的比喻，就是第24章第45节。他说，谁是忠心精明的仆人，被主人指派管理全家按时分派粮食呢？ 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作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指派他管理自己一切的财产。在主耶稣回来之前，我们这里每一个都是被他指派去管理一些他交了给我们的产业的，每人都有的，时间、才干、金钱、健康，包括家庭、工作、教会，每人都有的。那些知道主人一定会回来而又预备好去交账的仆人就有福了。相反，如果有一个坏的仆人，什么叫坏的仆人？他心里面就说，哪有这么快啊，等了这么久都不来，是不是？就动手打其他的仆人，和醉酒的人吃吃喝喝，总之就吃了时间去。在他想不到的日子，不知道的时间，那仆人的主人要来严厉地处罚他，使他和虚伪的人同在一起，在那里必有哀哭切齿。那些想住主人不会回来，以为自己可以当家作主，以为自己拥有这一切都是属于我自己，我喜欢怎样享受就怎样享受，那些的仆人呢，当个主人失惊无神突然回来的时候，就会一铺清袋，就会什么都没了，后悔莫及。路加讲同一个故事的时候呢，记载多一句的说话的，是马太这边没有的。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七节，耶稣继续讲下去，就说了，那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，却不预备也不照他的意思行，必多受责打。但那不知道的，虽然作了受责打的事，也必少受责打。路加好好的，真是画公仔画出肠的，你不能说不明白说什么的，个比喻写埋出来给你的了。如果你不知道是会这样发生，而你没有预备，那当然不可以怪你这么多了。但是你明知道会这样发生，你都不预备，那就抵打了。然后耶稣就讲了一个很重要主人向仆人问责的原则，是关乎这里每一个人，就是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八节，多给谁就向谁多取，多托谁就向谁多要。 Everyone to whom much was given, of him much will be required. And from him to whom they entrusted much, they will demand the more. 这句说话呢，对于在座当中每一个基督徒呢，都应该是一个当头棒喝来的。如果你今天拥有很多，而你却以为这一切全部都是属于你自己，你喜欢怎样享受就怎样享受的话，不需要向任何人交账的话，这句说话就是 exactly 同跟你说，牧师，我有问题，可不可以请你澄清一下什么叫多，即我这些这样算不算多呢？那我就同你定义一下什么叫多了， OK。首先，如果你有接受教育，你有中学毕业、大学毕业，甚至乎有些人是有两个学位，有些人还有三个学位的，又或者你有某种的专业资格，你是一个医生，你是一个律师，你是一个会计师，你是一个药剂师，你是一个工程师，哇，你肯定多过很多人，你是天之骄子来的。第二，如果你拥有健康的财务基础，即是说你的收入扣除了你生活基本的开支，供埋个 mortgage 之后，你还有剩的，你拥有物业，你拥有车，你甚至可能有两架车，可能你刚刚去完日本玩没多久，就想着下一个目的地要去哪里，然后你还有钱来到供 RSP 投资了向股票市场，哇，你好丰富啊，你真的多个人好多啊。第三，如果你有某一种专门的技能，你懂整车啦，或者你懂装修啦，或者你帮人洗牙啦，或者你教书啦，或者你懂得音乐，或者你懂得投资，或者你懂得写软件，又或者现在最兴你懂得 AI， 哇，你真的多过人家很多。第四，如果你有稳定的家庭生活，你有爸爸妈妈，你有配偶，你有仔女，甚至乎可能有一些你有孙子孙女， 你有个温暖有人情味的屋企，每一晚你都有张床，有张好暖的被，有个好舒服的枕头俾你可以瞓到一觉的话，哇，你好过好多人啊。第五，如果你有健康的身体，即是你每一起身的时候，你发觉哦，手手脚脚还在这里，可以活动自如。你有思想，你有记忆，你讲到嘢，听到嘢，睇到嘢，加上如果你仲好年轻，你仲即系充满住青春活力嘅话，你有嘅嘢多过人哋好多。第六，仲有第六，有仲有第六。如果你生活喺一个自由嘅社会，你中意做乜都得，你中意讲乜都得。你喜意 post 咩上网都得，你可以自由地表达意见，你可以集会，你可以投票，你可以唔使担心俾人哋监视，俾人哋威胁。你呼吸每一口嘅空气都系自由嘅空气，你多过呢个世界上好多人好多。第七，你信咗耶稣，你得到救恩，你翻紧一间好好嘅教会，身边有啲好好嘅弟兄姊妹嚟到去支持你，你有一本、两本、三本以上嘅圣经，你有圣灵，你有神嘅说话，你系全世界最幸福、最幸福、最丰富嘅人。如果你喺以上呢七个类别里边，七个嘅 check box， 你逐个数嘅话，你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。甚至乎有些人有五个、六个、七个的话，你真是丰富到不可以想象。我希望你记得，当耶稣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，多托谁就向谁多要，耶稣是讲紧你咯。Everyone to whom much was given, of him much will be required。你千祈唔好觉得你今日有嘅嘢全部都系属于你，你喜欢点样用都得。From him to whom they entrusted much， 个字系 entrusted，they will demand the more。你今日所拥有嘅一切，无论系讲紧你嘅知识、财富、技能、家庭、健康、自由、信仰等等等等，全部都系神暂时托管俾你嘅。有一日主人回来的时候是要交账的。如果你今天不认真地去预备你交账的话，你就是全世界，我们就是全世界最钝的人。因为你明知道都不做嘛，那就叫抵打咯。好了，那讲完一些都挺害怕的警告之后呢，耶稣当然就会讲一些勉励我们的故事，就是说忠心的仆人最后会得到啲咩赏赐呢？我自己好中意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耶稣讲嗰个十个仆人嘅比喻，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。我每次谂翻呢个比喻嘅时候，都好俾到我动力，俾到我去鼓励。耶稣话：有一个贵族往远方去接受皇位，然后回来。嗱，今日我哋现代人听咧，觉得好 weird 嘅，即系唔系好明个背景系乜。但耶稣咧，其实系用紧一个历史上面真实地发生过嘅个案，而当时嘅人系好熟悉嘅一个事例咧，嚟到做紧呢个比喻嘅背景嘅。就话说，真系有一个希律皇室嘅成员去罗马接受凯撒封佢为犹大嘅君王。呢、这个人咧就叫咗自己十个仆人嚟。俾1000个银币俾佢哋每一个，相等于大概三个月嘅人工左右啦。嗱，咁你做生意咯，咁嗱，我想你留心嘅咧，就系个主人咧系冇指明咧佢哋应该点样用呢笔钱嘅。主人咧亦都冇俾到一个 business plan 俾佢哋。嗱，你照住呢个 plan， 你 execute 就得噶啦，一定赚。佢亦都最重要嗰样嘢就系佢冇讲过咧呢盘生意要 run 几耐嘅。整件事就好像一个 test 咁样，即系话十个仆人 ，OK， 1000个银币，每人100，一个命令就去做生意啦。那个命令好简单嘅啫 ，engage in business until I return。搞咩咧？个主人唔知几耐之后，这个主人就翻嚟啦，得咗皇位翻嚟咯。于是乎就叫佢嗰啲攞咗钱嘅仆人翻嚟啦，就要佢哋咧讲生意赚咗几多钱。第一个就走过来了，主人你给我100个银币，我赚了1000。主人说好啊， 良善的仆人，你既然在最小的事上面忠心，可以管理十座城。哇，这个真是吓亲我，真是你给三个月人工给我 ，OK， 赚了几多啊？赚了十倍 ，OK， 三十个月的人工，咁都好叻仔啦，系咪先？咁三十个月月人工即系几多钱呢？即是两年半的人工啦，两年的本我打你，即是说一年我当你赚八万蚊，两年半就啱啱好二十万，咁啊赚到二十万都几叻啊！咁个赏赐系咩呢？你有权管理十座城，哇！真系有冇听错啊？十座城，即系呢个同两年半的人工是完全唔成正比嘅。再听下去。第二个仆人就来了，他说主啊，你给我一百个人币呢，我赚了五百。个主人就说好，你可以管理五座城。那第二个赚了五倍，那都赚了十万，那都好叻仔啊。个赏赐是什么？话五座城。OK， 你就想到啊，整件事是主人一个很精妙的计算来的，就是他知道他要去拿个皇位，而他拿到个皇位回来的时候，他就有个王国要接管了。于是乎分出来这少少三个月的资金，其实只不过是一个测试来的。那个测试是什么呢？测试哪个厉害一点？可能是啦。不过更加重要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测试哪个忠心嘛。于是乎第三个来就弊了。第三个就说主啊，你看看你那一百个银币在个手巾仔里啊，因为我怕你嘛，你这么严厉，又没存的要提取，没种的要收割。那个主人就说了，可恶的仆人，我凭着你的口定你的罪。你说我是一个严厉的人嘛，你说我没存但是要提取嘛，没种要收割嘛，如果真是这样啊，你是不是应该将我的钱存入银行，等我回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啊？仆人的问题在哪里？不忠心。就是他根本没有想过个主人会回来的。又或者就是想着你去罗马，你真的会得到个皇位吗？分分钟他被人斩了个头啦。看死主人都是白走一趟。于是乎就阔佬懒理，将钱收在手巾仔，自己就很开心地过生活。结果呢，主人就跟旁边的侍卫说了，拿了他一百个银币给那个有一千的。那他们真的很惊讶，喂，那个已经有一千了，即是他有十座城，再加多一千，你现在还要给更多奖赏他？澄清一下，那个不是一个奖赏来的。哪个我信得过就要跟我一起管治我的王国咯。耶稣讲了第二个关于主人问责的原则，就是跟住二十六节了。而这个原则就是跟头先的原则刚刚相辅相成的。主人就说了，我告诉你，凡是有的还要给他，没有的就算他有什么也要拿去。 To everyone who has more will be given, but from the one who has not even what he has will be taken away。当主人要再回来的时候，不是仆人我们可以停手的时候，即是你不要误会，即是说哎呀，终于都等到他回来了，我可以退休了，我们可以不用 do 了。如果你是这样想，就弊家伙了。当主要再回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？是仆人要交账的时候啊。就是主人会按住各人的忠心来到去奖赏他们的时候。And then, 将更大的责任交给他们，就是跟神一起去管治他的国。我不知道你听到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有点兴奋，即是有份跟神一起管治他的国。跟你说，不是，牧师，我真的不是很得的，我不懂做城主的，我没有做过城主的。No, no, no, 你 miss 了个 point。个 point 不是说要你管理十座城，或者管理十间教会，或者十间工厂，或者十间上市公司。这个故事的 point 是讲神将要交托给你打点的东西，是远远超过你今日所能够想象的。这个就是个 point， 是你今日想象不到的。如果你今日 耶稣说在最小的事情中心，将来主人就会有10万倍、100万倍更加重要的东西给你管理。 To everyone who has more will be given。 其实呢，这里不单止是讲奖赏的问题，这里更加是讲掌权的问题。主人要你和他一起分享他掌权的荣耀。为什么我说这个原则是和第一个原则相辅相成呢？第一个原则就是讲多给谁就向谁多取，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嘛。即是说在座当中，如果我们已经拥有很多，或者你拥有足够地多的信徒，主对我们的期望也都相对上高的。如果你以为你有的一切是你自己有的，你喜欢怎样享受都可以，那你就真的要趁主人未回来之前，你尽快做一个改变。因为到了交账那一天，如果你被发现你没有忠心去管理主人给你的资源的话，你就必多受责打。这个是第一个那个问责的原则，是不是？好了，第二个问责的原则呢，就刚刚好是一个配对来的，就是说凡有的还要给他，没有的就算他有什么也要拿去做什么，将给埋那个已经有的。即是说对今日忠心的仆人来说，主将要交给他管理的东西是多过他能够想象，不是只是讲奖赏那么简单，是讲掌权，是讲你和耶稣分享他掌权的荣耀。启示录第22章圣经最后一卷书真是这样讲的，他说当新天新地来到，新天新地出现的时候，不会再有死亡，不会再有悲哀哭号痛苦，因为先前的事已经过去。先前的事是讲什么？今日的事咯。先前的事已经过去了，主说看啊，我把一切都更新了。你有没有想过在这个更新了的世界里面，你会在做什么？你想想你会在更新的世界里面做什么？第22章第3节，他的仆人要侍奉他，也要见他的面。 Translation， 你会在神的临在，在神的面前昼夜来到去侍奉他。第5节，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。他们是讲谁？他们就是讲那些在今生忠心来到服侍主人的人。一个人今日怎样来到生活，就决定了他将来会怎样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。弟兄，我很想帮你去看到一件事的，就是这里不是讲一个天方夜谭的故事，这里不是讲我们小个主日学回的一个童话故事。我很想帮你看到的，就是这里讲一个 reality， 一个 coming 的 reality。而在这个世界上，确实真的有很多的人是忠心地为主来到活的。主给他们3个月的人工，他们就会将他 turnover 成为了30个月的人工，是真的有人这样做的。我很想举两个的事例给你听下，这些人是怎样生活的呢？勒图尔洛是一个20世纪中叶的发明家和企业家，他最出名的呢，就是他发明重型的刮土机，即是你现在看到很大座那些犁头车啊，那些的刮土机啊，很高那些呢，他开始。勒图尔洛是一个基督徒，他年轻的时候他真的走去问牧师，他说牧师，我想将一生献给上帝，服侍上帝，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？在当时来说，一个 model answer， 一个标准答案，就是你献身去做一个宣教士，你去献身做一个，你入神学院去读书，做一个神学生，做将来做传道人。出奇地这个牧师这样答他，神需要商人去服侍他，God needs businessman too。 初初出来做生意，勒图尔洛就蚀本的，欠下一身债的。但是随着他的发明越来越多，越来越进步，又适逢咁啱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，于是乎呢，勒图尔洛就收到大量的订单。当时呢有10架在战场上面用的刮土机，有7架是他做的。勒图尔洛就成为了一个非常之成功的发明家，一个非常之富有的商人。不过他最大的影响力呢，不是单止在他的挖土机，或者他将帮盟军去修桥起路， 他最大的影响力就是他同太太一步一步去增加他们的捐献，由起初一开始的时候是 10%， 慢慢变 15%、20%、30%、40%， 到最后他们两夫妇是决定将他们的收入的 90% 都捐了出去，而自己只是留下 10% 来到过生活。他最出名的说话是什么呢？他说不是我捐多少钱给上帝，是上帝给了多少钱我可以留下给自己。It is not how much of my money, it is not how much of my money I give to God, but how much of God's money I keep for myself. 你要知道这个人捐钱呢，嗱，你话捐咗九成出去啦，系咪好肉痛啊？系咪捐得好苦啊？唔系喎。他捐得很有使命感，因为这个人很清楚知道神 call 他去做生意的。He is God's businessman. 他不单止很有使命感，他捐得很爽快，因为他经历到一件事是你不捐你是经历不到的。他说什么呢？就是我不断将钱铲出去，因为他做刮土机的嘛，是不是？我不断将钱铲出去，但神又不断将钱铲回来。不过神的产大过我的产。勒图尔诺是一个很厉害的发明家，他是一个很富有的商人。不过他留下给基督徒一个最深刻的见证，就是他将神给他的恩赐和财富全部都投资了在天国上面。这个就是一个好的例子，一个忠心于主人的委托的人，原来是一个很有使命感的人。是一个很慷慨的人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过神给了你有多少的恩赐，有多少的知识，有多少的技能，有多少的人生经验，有多少不同的资产，楼宇、金钱、股票、物业。你有没有想过不是你要分回多少给上帝，而是神给你这一切你留下多少给自己。It is not how much of your money you give to God, but how much of God's money you keep for yourself. 第二个故事呢，有点不同，但是一样令到我很大的反省。Katie Davis 是在一个美国的家庭长大。她读到中学最后一年的时候，那一年的圣诞节她就跟妈妈一起去参加一个考察团。去了哪里呢？去了乌干达。这个 trip 改变了 Katie 的一生，因为她在那里见到很大的需要，这些需要摇撼了她的心灵。在中学毕业之后，她就决定不立刻去大学来到去读护士的学位，而是她离开家飞回去乌干达。她就在当地一间的幼稚园里面做老师。在那一年里面，神又扩张了 Katie 的心灵，就是她见到当地有很多小朋友没有书读，不是因为那里没有学校，是因为他们没有钱。于是乎 Katie 就开始筹款了，凭着他的 connection 去筹款，去资助这些小朋友，帮他们去交书保费，帮他们交膳食费、医疗的费用等等。就是在他19岁那年，当地有一场大雨，导致到很多的房屋倒塌，其中有一间屋里面有三姊妹，这三姊妹都是孤儿来的，一直都是个大家姐凑大两个的妹妹。那场大雨令到楼宇倒塌，令到她三姊妹都受了伤。于是乎 Katie 即刻冲过去，即刻帮她们送她们去到医院，但医院就跟她们说了 Sorry， 帮不到你，因为你没有监护人又没有钱。于是乎 Katie 即刻做了一个决定，就是她即刻去做办手续，收养了这三姊妹做自己的女，成为了他们的监护人，出卖钱去救他们。在之后几年 ,Katie 没有回美国了，他继续留在乌干达帮助那些贫穷的孩子。到了他23岁那年，他总共收养了，不是再养了，是收养了13个女孩子做他的女。他成立了一个机构叫做 Ama Sima 的 Ministry， 为到更多的孩子，有需要的孩子去提供教育、医疗、膳食上面的支援。 Katie Davis 同呢個勒圖爾諾係兩個世界嘅人，一個係一個企業家，係一個發明家，係一個慈善家，佢有龐大嘅資產，有龐大嘅企業。Katie 是一个冇财冇势冇专业资格，佢只不过是十九岁廿零岁一个啱啱出头一个中学毕业生，但佢有嘅是青春、是时间、是活力，同埋一颗愿意被神扩张嘅心。喺嗰度喺乌干达嗰度，佢忠心使用神俾佢嘅爱心、勇气、时间、活力投资响最贫穷的人的生命上面。 Katie 在2015年结了婚，当年她是26岁，神就赐给她有两个的男孩子。她和丈夫到今天都仍然是带领着这个 Amasima 的 ministry。 弟兄姊妹，我再问多你一次，神给了多少时间，给了多少金钱、健康、知识、技能、经验、家庭、教会、属灵生命给你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不是你要分多少给他，是他给了这么多你，你可以 keep 多少给自己？可能你过去一直在推，一直在拖延，一直不去想，一直不去打算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总有一天你会见到主的面？我们刚才唱歌唱到很投入的呢，你有没有想过你唱的歌是真的？当你见到主的面的时候，你打算怎样跟主说呢？ C.S. Lewis 讲过一句很出名的说话，他说那些常常向往着将来的世界，即是说那个新天新地的人呢，就是那些人为到今日的世界做最多的事情。是他们去起医院、解放奴隶、收养孤儿、起学校、建立教会，在一个不义的世界里面来到发声。相反，当基督徒不再去想念将来的世界的时候，他们就完全失去了在这个世界的影响力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将来的世界？定还是你不断地在这缠绕着今日的世界，你今日的生活是怎样，你面对着多少的缺乏，你面对着多少的挑战，你份工怎样，你的投资怎样，你的仔女怎样，他们的学业怎样，他们的课外活动怎样，你层楼怎样，你的车怎样，你的 mortgage 怎样，你旅行怎样，然后你的机票哪里便宜。在一个礼拜7×24，总共168个钟头里面，呢10080个分钟里面，你用咗几多分钟会攞嚟去筹算一下将来有一日你要面对主嘅面啊？你会唔会可以试下，只系用30秒嘅时间，响呢10080个分钟里面谂一谂主人将来可以交托给你的责任，是你今日不可以想象的。没错，多给谁就要向谁多取，这个是真的。但是调回头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是讲紧加给他几多少？5座城、10座城，讲紧嘅系与耶稣一同来到作王，是讲紧分享这个掌权的荣耀。 Imagine如果你每朝早起身对住块镜，你用30秒的时间去想一想这个一定会发生的将来的话，我相信你做人会活得有智慧很多，你会懂得善用时间很多，我相信你会快乐很多，我相信你做人会有使命感多很多。当一个仆人不再 pretend 他是一个主人的时候，他的人生就会变得 productive， 他就会结出更大的果子。当一个仆人不再 pretend 他是一个主人的时候，就是他人生最 productive 结最多果子的时候。完的时候呢，我会读一次启示录给大家听。 我想再一次俾你听到嗰个将要嚟嘅 reality 系点样，而你去 imagine 当嗰一嚟嘅时候，你喺边度？所以，不如我邀请大家起立，我用启示录第21章、22章嚟到进入呢一个默想里面。约翰咁样话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，就是耶稣基督的群体，从天上由神的保守降下来，预备好了，预备好了，好像打扮整齐等候丈夫的新娘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里面发出，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神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作神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神要抹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悲哀、哭号、痛苦，因为今日这个世界的事已经过去。主说，看啊，我把一切都更新了。天使又指示我一道明亮如水晶、生命水的河流，从宝座那里流出来，经过城里面的街道，河的两边有生命树，每月都结果子，树叶可以医治列国，城里面有神和羊羔的宝座，神的仆人都要侍奉他，他们要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